各位听友大家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是一期我与 ChatMind 团队对谈的节目。对 ChatMind 这款产品感兴趣的听友可以点击 show notes 的链接了解更多。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想来聊一聊一款 AI 驱动的产品，叫做 ChatMind。 它主要的功能是借助 AI 大语言模型的力量，比如 GPT-4 来帮助用户将自己的思维通过计算机模型的力量变得更加可视化，更加清晰。那么先给一些简单的历史背景呢，就这期节目我们是录制于2023年的10月25号，这时候呢就距离 GPT-3.5 的发布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这时候可能一个普通的网络用户呢，他可能会觉得像 GPT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的热潮已经在渐渐的退却，但是其实从这个技术和商业的角度呢，我们发现可能这个浪潮才刚刚开始。比如就今天我刚刚看到微软它最近的一个财报是 发现它的这个云服务的收入增长还是保持在 20% 以上。微软呢，它就是可以说 OpenAI 他们这个模型最大的一个云服务提供商之一。那么从侧面呢也能反映说，其实现在很多基于OpenAI 他们的模型来做开发的一些团队呢，仍然在飞速的发展中。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 XMind 旗下的这个 ChatMind 团队的朋友们来一起聊一聊他们开发 App 的一些有趣的经历。同时呢，我也作为一个 AI 的目前来说仍然是一个初学者，也来学习一下。那么首先呢，欢迎我们的两位主讲的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格，然后我现在是在 XMind 做 AI 的业务，然后今天很开心和 Roger 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 AI， 聊聊 XMind 这个团队以及 XMind AI 正在做些什么事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ith。我现在呢是 ChatMind 这边的产品负责人，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去在 build ChatMind 时候可能经的一些经验的分享，以及可能对 AI 这个领域的一些看法。
谢谢两位嘉宾。其实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还觉得有时候挺绕口的问题，因为我知道XMind 它是一个有非常长的这个历史的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产品，它是做思维导图的。然后所以今年刚刚 ChatMind 发布的时候，我可能经常我在向朋友分享介绍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还会把这个名字搞混。那么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想到做一个新的独立的 ChatMind 这样的产品？因为我也有听说 XMind 本身也在做一些 AI 方面的业务。
确实之前在比较前期的时候，就 GPT ChatGPT 刚面世不久的时候， XMind 这边就有自己在尝试一些就是思维导图和 AI 能力的结合。但是在这个尝试中呢，我们是希望在原本的用户做思维导图的这个场景里面，看怎么样结合 AI 的能力，让它原本的做思维导图这件事情可以更加的高效，以及它可能可以激发它更多的创意。所以我们的一些尝试它是基于原本的场景的。当时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思维导图，也就是它把这个生成思维导图的就是等于说控制权吧，其实是有一部分交给了 AI， 然后 AI 呢帮助它用户可以在比较低门槛的情况下，只需要输入一句要求就可以产出完整的一张图。
对于 XMind 这家公司，可能在很多这个外部的这个反馈里面哈，或者是大家通常的认知里面说，哎，我好像用过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用了很多年，对吧？那其实这家公司历史就是从2006年开始，那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没有融资的，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我们都是不融资的。那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很特别的存在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那这样的商业模式、这样的创业方式也是很特别的。那 XMind 这家公司，因为它一直是做思维导图让大家熟知的，那此刻我们其实也在想说，在AI 的 AGI 的时代，我们基于以前的这些能力，还有说我们对于这个方向的一些 经验和理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那这还可以做什么可能分两步，第一步就是基于过往的这种经验，那我们可以如何去进一步的去深化我们在对 AI 的理解，对吧？所以可能 ChatMind 是一个答案，就是AI native 的这个思维导图会是什么样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做的XMind Copilot， 就是 XMind 点 AI 这个产品，那它其实是基于所有产品都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加 Copilot， 就是让 AI 成为叠加到你的产品功能里面，看到它可以完成什么更多的事情，但它只是第一步，所以 ChatMind 其实是第二步，就 AI native 该做什么。那其他的尝试我们其实现在也正在做，后续有机会的话比较成熟的这个时候可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听上去很有意思的故事，对，谢谢两位分享。对，其实我第一次看到 XMind 的时候也是被它这个用户界面非常简洁但是有条理的这个方式所吸引。那么对，这里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这个 walkthrough 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就至少目前这个10月25号的时候这个 ChatMind 的这个版本它的大致的一些功能。对对，可以比如说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用户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吧。对，就一个如果第一次使用这个产品的用户，
一句话是生成思维导图，这个还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流程里面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们有就是去洞察到一些用户的需求，比如说用户抱着一种体验的心态来到我们这个产品，他可能暂时没有想到一个具体要做的一张图，那么我们会提供比较多的像 templates 以及suggestion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快捷的方式，让他可以一键就点击，然后并且体验到这个 AI 生成思维导图的这个过程。那这是一些用户体验方面的小的优化。我们在右侧加入了这个 chat 的一个大的面板，其实就可以承载非常非常多的AI 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做图的时候，其实以往的旧的体验就是我们的大脑里面有的一些知识把它给视觉化出来，但是有了这一个 chat panel 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跟 GPT 去交流沟通，你甚至可以询问他说，哎，这张思维导图它现在缺少的是哪一部分的内容，你觉得我还可以补充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并且我们还可以把以前我们要跳到那个浏览器里面去做一些联网的查询这一步也可以放到 chat 里面去进行。比如说我想要去联网查询一个事件，新闻事件，或者是一个专业性的知识点，其实 AI 可以帮我们快速的联网并且总结出一段简洁的内容，然后在 chat 里面给到用户。那用户如果觉得这段内容它是有价值的，那么可以放到思维导图中。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主导权还是在用户手上，并不会 AI 就直接往你的图里面去修改或者添加内容，而是用这种对话相互确认的这种交互形式让用户就更好的去就是把这张图利用 AI 的能力做得更完善。然后这个是主要在 chat 这一部分完成的一些 AI 的能力。当然我们后续的话可能会就是在画布和chat 这边都进行一些功能的迭代，然后以及一些比较附加的但是用户需求比较大的一些功能点，可能就是比如说像history 这样子的保存用户生成的每一张图的这么一个历史文件的功能。然后以及可能我们会在导出这方面也会做比较大的一些提升。
哇，对，非常细致的一个功能的讲解。对，其实我今天早上在看推特上看到一个 YC 的他的现在的那个 president 应该是叫 Gary Tan， 他也分享了一些他关于这个ChatGPT 应用使用方式的一些分享吧。他就觉得可能目前如果还是指向这个 OpenAI 他们自己版本的这个 ChatGPT 一样只有一个对话框的话，可能这个交互方式就显得有些太单调。他觉得可能像很多传统软件上的这些数据可视化包括信息层次这些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户交互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像刚才 Judith 介绍的很多这些可视化的一些交互方式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可以帮助用户就是更好的理解这个简单的这个与大模型一对一对话的时候这个信息它发生的一个方式，就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线性，可能更加的像我们常做的一些思维导图一样的有更多的层次。刚才呢就是我们简单的聊了一聊目前版本的 Chatman 的它有些功能，然后大致的一个使用的场景。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回到那个开发的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有趣的探索和洞察，同时呢可能也想问一下，就是大家的这个开发团队是之前是主要是负责这个 Xman 的产品的开发呢，还是也有一些之前在 Chatman 团队的朋友们，就这方面都我都还挺感兴趣想了解一下。对
对，就是因为我产品经理嘛，所以跟他们在研发过程中配合的比较多。就是做 AI 这一块，其实大家本来都还是就是等了有这个 AI 的能力涌现之后，大家才去了解这些 AI 的技术，包括可能像 OpenAI 他们一推出一个新的可以尝试的技术点的话，我们的开发就是会去积极的去做一些 demo 啊，然后以及看一下我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现有的流程里面进行一些优化。然后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可能在以前没有 AI 这些能力的时候，我们的开发流程是比较确定的，就是我可能产品经理可能大概知道哪些功能它的可行性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不知道的时候，可能开发同学评估一下就大概能够确定需要多久的时间，然后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但是在最近做 Chatman 的过程中，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 AI 对我们来说有点像一个黑盒，它的一部分能力它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会进入一个要不我们试一下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哇，原来 AI 它可以理解，然后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以及还有一个不一样点，就是在有 prompt 这件事情之前，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功能，其实是完全靠我们的研发同学去打代码嘛。但是 prompt 它是一个自然语言，那我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或者是其他的我们团队里的成员，他们其实都可以参与到这个 prompt 的建设中。
非常有意思。对，刚才像 Judith 讲到，就是 AI 可能使得这个不同公司里的这个职位角色之间的这个交流可能变得更加顺畅一些，因为像大语言模型它本身就是使得这个自然语言和这个代码之间的这个转换变得更加的自然。对，其实我这里我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应该是开发了几个月的一个算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模型吧，它是叫做Chat Dev 就是开发，它是好像清华大学他们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是也使用了很多的 agent 来代表这个公司里不同的职位角色，比如产品经理、开发还有测试。然后你也类似于像 Chatman 的这样非常简洁的一个使用方式，你只要输入你的一句话，你这个 app 能够做什么，然后它就能够生成不同的 agent， 然后用文字的方式以及代码来够完，大概能够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就能实现一个app 的一个开发，并且这个代码是完全可以运行的。对，所以现在能够看到就是借助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力量的，像 Chatman 的这样的非常使用方式非常简洁的这个 app 越来越多，就是你可以通过简洁的输入但是能够实现非常复杂的功能。对，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聊完了这个开发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想来继续交流一下这个，比如像营销啊，或者说这个推广增长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因为之前我和严格也交流过一些问题，就是他也分享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案例，比如像 Chatman 的在比如这个葡萄牙语的地区实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增长。那么这里呢也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请两位分享一些更多有趣的案例，或者可以来详细的讲一下，比如你们在初期的时候做了哪些有趣的推广的尝试。
我觉得我们团队其实这个有迹可循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怎么做营销，但是好像外界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产品。那因为这里好像显得有点王婆卖瓜，但是这个事实大概是有一个前因是说 CEO Brand 他说过，说他是用一辈子心态在做产品，所以我们在产品的研发和打磨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非常细致用心。我们希望说做一个产品就把它好好的做，就是从开始到这个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和专注的。所以说用户基本上是进入到我们产品之后就能体会到体验到我们这种用心， 它在很多的产品细节、产品的交互，包括说整个产品功能体验上，它一下就会发现和同类产品的不一样。因为是我们做效率工具起家，第一个层面是它肯定可以让各行各业不同角色、不同这个身份的人，他都能很好的用起来，他有自己的方法用起来这个工具，能够帮助到他，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某一个方面，能够提升他的效率啊。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在整个的交互体验上，包括说他有这个分享的诉求啊，各方面的诉求都可以很好的满足他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做营销呢，其实就是顺水推舟的事儿，找到杠杆点，顺水推舟的事儿。它不太是一个说我们需要大量去买量投放广告，然后这个按照这个常规的这个比较大的 branding 去做，其实不会，那反而是说我们用心的把产品打磨好，然后有一部分这个初期的种子用户，我们找到一个杠杆点后去撬动一个市场的增量。那比如说像刚刚你提到的，就是我们之前有沟通交流过的，像葡语地区的就是这样发生的，就是葡语地区的用户呢，其实也是这个有一些自然量的这个发展之后，有一些 KOL 就是主动的推了我们，其实也不乏很多的大 V。 那他在推的过程中呢，其实也受到了一些中央部的 KOL 的这个进一步传播的影响，所以导致我们在这个国家地区呢，它就有这样一个自然量的增长。其实在现在的这个自媒体的环境里面，就是没有广告投放能有这样一批自来水的这个内容和推广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反向验证了说我们的产品做足够用心、足够好，然后用户真的很喜欢，他愿意自发的来推荐。那这个事件呢，其实不是说现在发生的，在 XMY 过去16年的历史里面，这样的事情常发生啊，以及说为什么 XMY 能在全球有那么多的用户的喜欢，还有各界的大佬啊，或者是各种不管是这个企业级的还是说这个个人级的，其实都对我们的产品特别特别喜欢。我 ChatMy 在这个上面也有类似的验证，所以我觉得anyway 虽然这个我们在做增长，在做营销，有很多日常的这个问题和头疼的地方需要去解决，但是跟其他类型的这种不同的类型的产品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产品来说，我觉得 ChatMy 或者是 XMy 的做产品和增长还是很好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产品本身就很好。
就是关于用户场景这一块，就是我们目前，因为我们是一个利用 AI 能力的一个软件，然后我们会想到一个点，就是在传统的一些做产品或者是去训练模型的方式，其实它都是专注在一个垂直的领域然后去打磨的。但是其实像大语言模型，它反而就是一个通用的模型，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把它往一个固定的方向去 fine tune 也好，或者是把我们的产品包装成一个特别明确的使用场景，这反而是限制了人们接触和了解这个大模型能力的。所以我们在前期在这个产品中会有非常多的 templates， 以及我们的在给用户的感知里面，是它是可以用在它任意的一个场景里面，就是他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无论是比较偏科研的还是说比较偏日常的一些规划，其实他都可以用 ChatMy 去进行。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数据的观察，然后去看我们大部分的用户他究竟是用在一个什么场景里面，然后这个呢就会帮到我们这个产品后续的一些决策的点。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其实希望吸引更多的用户，因为像我们做 XMY 这么多年，其实我们的用户画像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就是因为思维导图它本身就是一个人人都能用，然后人人都可以用好的这么一个工具。对，
讲到用户场景，因为像初创企业，特别是或者说一个初创的产品团队，可能开始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找到这个叫做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产品和这个市场需求之间的一个相契合。对，因为之前呢，其实我和严格也做过一些关于这个产品使用场景的一些交流。当时呢，其实结合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因为之前在学校里的时候参加过这种咨询社团，他们就是教学生会怎样来建立一个咨询的framework 框架。简单的说呢，就是当你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如何帮助一个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制药公司来提高他们的利润，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呢，一个咨询团队他们通常就会使用这个可视化的思维导图来帮助他们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这边的话他们会用到一个叫做 Michi 的 framework， 简单的说就是你要穷尽所有的部分，但是部分之间不能有互相的重叠。大致说就提高利润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从提高收入同时减少成本，然后或者说提高你的这个顾客数量这些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不同的这个信息的层次，那么使用像思维导图这个功能就特别的合适。然后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学生在学习咨询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是初学者，就很多时候你如果让他们使用比较原生的这些思维导图软件，如果没有 AI 自动生成的功能呢，可能他们很难想到一些具体的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像generative AI 生成式 AI 呢，他们就可能能够通过已有的这些网络上的数据呢，给你一些比较好的一个信息的范例。对，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个 Chatman 的这个产品分享给了我之前认识的社团里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对，所以接下来对也非常期待我们可能之后有一些更多的交流，看看像 Chatman 的这样的 AI 思维导图软件可能能够发现哪些更好的适用场景，或者是像生成式 AI 一样可能能够从无到有创造出一些更多的场景。对，这方面还是特别期待的。然后讲到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我们也挺关心这个 Chatman 的，因为它目前的收费模式呢是用一个订阅制的模式。那么可能大家如果想继续订阅的话，可能也会非常期待比如说之后这个 AI 这款 AI 应用它会如何持续的完善更新，比如在目前的基础上可能会增加哪些更加独特的功能或者优势。对，这方面也想请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下。
就现在的话我们确实就是一个跟用量啊还有功能相关的一个plan的计划，可以比较快的可以上手的去体验一下。还有一个特别的 plan， 其实我们是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创这个产品。那什么叫共创呢？其实就是第一种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这个 plan 呢进入到我们一个专属的这种用户的群，然后呢不管你是提 bug 还是提你的需求，你想要一个新的什么样的功能，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和我们进行互动，然后我们都会一一记下来。如果这个 bug 解掉了，我们就会艾特你说这个，或者专门的告诉你说你提的这个 bug 我们解掉了。然后如果说这个你有什么新的功能，那我们可能会想说要不然如果刚好是 fit 我们整个的功能的排期计划的话，我们会告诉你说哎，这个你想到的我们也想到了，对吧？我们正在这个努力当中。然后如果说你启发了我们说哎，这个我们评估说这个功能确实不错，那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就会就是专门的为你来也是我们一起来共创啊，完成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更是一个在 PRG 路径上的一个具体的实践啊，在这个 plan 里面。那以及这个 plan 我们会针对这个 plan 的用户，就是共创的用户，还有更多更丰富的一些这个权益，比如说我们会有特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以及说我们会针对这部分我们后续做的各种各样的联名的活动，都会给这一类的用户一些更多很特别的一些权益。所以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定价和商业模式里面可能就会分为两种，第一类是基础的用量相关的一些 pla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个共创相关的。所以我们也会蛮期待和蛮欢迎大家来这个加入我们一起来共创。对，然后这个当然因为我们都是按年就是按年付费啊，或者是按月付费有按年付费，那在整个过程中比如说更长期一点的我们的功能相关的，就可以让 Judith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可以把后续的一些功能迭代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用户的就是 AI 帮助用户生成的这样思维导图对他来说是更有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洞察到一些现在还没有满足的需求。比如说我可能是想要把我的一个已有的文件，或者是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然后甚至是我的一个视频或者是一个音频，它转这些已有的内容它转成一张思维导图，而不是让 AI 凭空的去基于一句话生成思维导图。然后这个需求是可能我们之前在做 Xman 的时候就是有过一个验证的，所以我们希望有了 AI 的能力之后能让 用户做就是把他已有的那种转成思维导图这件事情不再需要人工的去一句一句提取然后去排布这个思维导图，而是可以通过 AI 的能力帮他就是快速的直接转成思维导图。所以这一块呢是我们在搭建的一部分的能力，就是让用户生成的图是更有用的。然后另一部分就是在 chat 这一块，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给到用户更多更强大的 AI 的功能，包括可能是让他跟 AI 的对话，或者是他做思维导图的这个内容可以更加的便捷的去完成。比如说可能我粘贴大段文字的时候， AI 可以帮我直接把这大段的文字总结成关键点，那这样子反馈给我的一些关键点我直接加到思维导图中，那也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操作。然后以及我们可能在做思维导图的时候追求的是更加视觉化的一张图的话，那么我们会希望加入一些图像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入一些解释这个主题的一些图片，或者是仅仅作为装饰作用。那么我们可以希望通过这个 chat 和我跟这个 AI 的对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获得跟这个思维导图相关的图片。那这个也是一个让用户接触到更多 AI 能力的一个方向。对，这个是我们近期会让大家体验到的一些功能。
然后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其实可以还会有就是更多的一些探索和尝试，因为我们会觉得此刻的 AI 在基建层就是模型层包括说一些就是中间层吧，其实大家还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也是持续的在这个行业里面保持这样这个敏锐的这个洞察和尝试。之前大家没想到说哇原来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或者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其实一直想做这样类似的尝试。然后我觉得现在的 AI 技术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眼前一亮的事儿，是吧？就是这个月不能做的事儿，也许下个月就可以实现了。然后今天你在开源社区没有看到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想到了一个 idea， maybe 明天就在开源社区大家已经分享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氛围，包括说整个的这个AI 甚至 AI 整个行业的发展，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以及说我们会把它看作一个非常长期的机会啊。所以配合上我们这样长期主义的公司和团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match 的事情，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做一个产品做一两年就完事儿，是吧？收完一波就走了，而是过去我们用了17年专注打磨这个产品，并且这个产品我们用一辈子心态去打磨，对吧？ChatGPT同样如此，我们在 AI 这个方向就是抱着长期耕耘然后长期专注的方式然后来做这个产品。
非常期待，因为我自己之前使用像 GPT 这样工具的时候也非常喜欢它，除了文本生成以外，像对刚刚 Judith 提到的一些比如信息概括啊，还有文生图这些功能，对，也非常期待之后的 ChatMind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集成这些功能。对，然后同时可能明年的话大概就会有这个 GPT-5 的发布，当然这个它到底有哪些功能我们目前也不知道，也是非常的期待。就感觉有些时候科技就可能像魔法一样，就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可能请两位朋友或者其他的朋友，你们就是可以自己来想象一下，就比如目前这个大语言模型它还没有或者说不是非常完善的功能，你们可能比如说对明年或者几年以后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大的期望，就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你们想象中的功能能够实现吧，这可能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毕竟已经是一个已经有一套这个成熟的这个工作模式的这样一个 AI 应用的开发团队，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团队或者说个人他们想加入这个领域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对，这就是最后的两个问题吧。
我这边的话就是基于我平时做这个 ChatMind 然后以及对 AI 领域了解的一些思考，就我个人可能会有一个设想，就是可能在将来这个大语言模型能力变得更强之后，我们每一个 App 它可能会除了原本的图形界面之外，它可能都会有一个自然语言输入的这么一个交互形式。那他做的事情就并不是再把你具体要做的哪一步一步的事情告诉 AI， 而是说你直接把你想要完成的一个目标 跟告诉这个 AI， 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跟这个机器，就是人机的这个交互，就变成了我们人类只需要表达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那具体中间怎么去执行就完全交给 AI 去做了，因为它可以了解到这个产品它所有的能力，然后以及如何去调用这些相关的 API。 然后我想说，如果实现到这一步的话，不仅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操作，更可以让一些可能比如说像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对这些技术不够了解的人，那他可以更好的去利用这些科技的能力也好，或者是他不需要那么高的学习成本才能够跟年轻人一样去掌握这些技术能力。
我觉得现在就是从整个行业上来看，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然后呢，但其实大家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包括Roger刚刚也提到了，可能我们在媒体侧或者是这个流量侧，大家这个热度有所下降，我觉得反而我对这个事情是乐观的。这个乐观就在于，就是大家这个所谓的这个谈资的东西可能少了一些，但是更多的是务实的具体的实践，大家回到自己所在的领域，自己擅长的方向，然后自己的这些眼下手头的事情上来看，我如何把这个新技术用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做效率工具的产品其实也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一个层面就是我至少是自己用起来是好用的，对吧？甭管你是什么行业的人，另外一方面我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用起来的。那所以我觉得我期待的 AI 的技术就是它不再是一个说它一定要多么炫酷，是吧？它一定要这样那样，然后就生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是它真真实实的在每一个行业里面，然后在每一个具体的这个场景里面去真正的帮助到人去解决问题。所以核心来说，还是我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要么就是之前完全没有人解决的，它可能都不及格的分数，我们把它解决到70分80分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对吧？要不然就是原来可能解决到70分的问题，我们把它往80分90分再去解决。所以它其实回到根本上来说，就是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用上一些新的技术，用上一些新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去把它解决掉，而不是说我为了炫技去做这些新技术或者是做这个 AI 产品。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包括我看到的团队里面的一些实践吧。
可以啊，对，就我可能简单的也来回答一下刚才的一些问题，就比如像刚刚严格分享的说，这个市场它比如在一个冷静啊或者说下行的过程中，可能反而是很多这个产品或者团队他们能够更加专注的打造一个新的产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我们之前像看到现在全世界很多一些知名的互联网公司，他们或者产品很多其实都是在像那个2001年的这个从美国开始的这个互联网泡沫破灭，或者是2008年这个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这个几年的过程，就当整个市场可以说是一片死寂的时候，反而是有很多非常伟大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是在默默的成长的。所以对我对毕竟现在其实也是刚刚开始一个经济下行的过程，反而可能我觉得有很多的公司团队产品也是在一个生长的过程中，所以自己我还是挺乐观的。然后对于 AI 技术的话，对，最近其实我也在研究很多这个音频方面的一些产品，就包括我自己之前参加极客的 Hackathon 的时候尝试过，就是让它根据这个用户的心率来生成一个音乐的这样一个歌单。然后最近呢，其实我对于这个下一个大版本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呢，其实或者说其他的 AI 模型，我有一个期待，就是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更多的这个艺术创作方面效率的提升。就比如说拿这个我们现在在录的这个播客来举例吧，因为它毕竟只有这个音频这一个维度可能能够做一些比较好的尝试。因为我们知道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拍照的一些应用，他们已经能够通过 AI 的力量来实现，比如说去除一些无用的这个图片里的信息啊，或者说用 AI 来改善这个图片的质量。那么如果把这套东西能够同样在音频这个领域实现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录完这个之后，我就不用再花很长的时间来剪辑了，就能够使用 AI 的力量来自动的完成这个剪辑。对，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抱有非常乐观的期望。 对，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简单的分享。
聊到这儿，我发现好像我漏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个人的一些建议哈，就是面对这个AI， 不管是 AI 的行业的机会，还是某个产品和这个应用的机会，我觉得在这个眼下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经历了过去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吧，这个我们看到啊 GPT 出现，包括说各种各样热闹的场景，那我觉得对个人来说，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我在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命题啊，感觉哇这个新技术来了是吧，就感觉各个大佬都涌入这个赛道是吧，然后总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大的新闻，然后这个融了几个亿，那里融了几十个亿，然后这个什么有一个初创公司又卖了多少钱。我觉得在这些大的问题上，就是或者大的新闻上，每天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对吧？那回到自己每天可以做点什么，或者在想要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做点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不如实实在在的，就是看说我能用现有的，不管是工具也好，或者是技术也好，是不是会写代码，其实问题都不大，就还是我刚刚讲到的那点，就是能不能实实在在去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说我为了技术而技术，对吧？就是现有的有一些问题，它 maybe 说现在你可能需要用两三个产品拼起来才能够解决的，那 maybe 之后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或者说一个就是如何如何简单的一个事儿。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就变成说你是不是以一个 open mind， 就是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此刻的这个变化，然后此刻的这种新的这个技术，然后真实的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面。然后我觉得自己只要解决好了自己的某一个小问题，它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小比较通用的，它也一定能够帮助到其他人。那这个帮助其他人的过程中，可能 maybe 就会有一些商业层面上的机会啊。所以不管是未来是说我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然后进入这个AI 的这个技术领域，我想去做点什么事情，或者说进入到一家大的公司，或者是哪怕就说我做独立开发，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它可能都分几层，首先是你有没有找到一些大家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大家都很痛点，对吧？然后如果你解决的话，解决完了之后要如何商业化，如何让它产生商业价值，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产生商业价值之后，如何让它变得有名，让大家都知道，而让大家都能把这个飞轮转起来，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每一个阶段可能每一个跨步都差着十万八千里，所以它可能又变成了我们既在做 AI 又不在做 AI， 我们既在做一个 AI 产品，它又不在做一个 AI 产品，有讲的有一点好像有点哲学了，对，总之就是我觉得此刻还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就是不论要不要从事这个行业，或者不论要不要做这个产品，都值得看一看啊，学习学习。对，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再次感谢各位听友以及 ChatMind 团队的参与。欢迎点击 show notes 的链接试用 ChatMind 这款 AI 思维导图软件，并且在评论区谈谈您的使用感受。期待在下一次的节目中与你们再相遇，谢谢大家，拜拜。